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用你的生命救赎了我们，也是让我们可以得称为你的儿女，得享这荣耀的身份。愿你让我们成为真的配得这身份的子民，也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时时刻刻活出应有的生命的形象。就你，求你特别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也可以立志遵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格外关注生命的信仰，我们传讲的信息就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好信息。福音的核心是我们可以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可以战胜死亡。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拥有永生，我们并不惧怕死亡，死亡只是今生的结束。当我们死亡的一刻，我们回到天家，迎来与主同在的美好，一切悲伤苦难都得到结束，我们将会迎来复活，迎来一切的更新。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过去一周也发生一件伤心的事情，我们中间的 Richard 弟兄也是因病过世。这是一个让人很悲伤的一信息，但是同样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确据和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和他再相见。这是我们基督徒对生命的理解所带来的盼望。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基督徒相信的永生不是在我们死后才可以获得，我们现在就拥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不同。这是为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非常关注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相信现在的生活拥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通过每一天的生活来传扬这样一种生命。其实这样一种对生命的关注，并非只是在新约，在耶稣复活之后才得以彰显。我们知道，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把来自于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永恒的生命赐下给人类，只不过是因为人的犯罪，不愿承认创造他们的神，所以失落了这永恒的生命，要面临死亡的命运。所以可以说，对生命的这样一种关注，从创世纪开始就存在，也充满了旧约圣经很多的部分。正是因为这样的生命的源头是神，每个生命在神看来都是宝贵的，生命拥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在生活中我们面对每个生命都应有足够的尊重。所以在最近讲到的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中，都是特别关注到生命应当得到尊重。在十九章中，我们讲到关于逃城的一些条例，所有误杀人的人啊，可以得到保护，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意外悲剧让更多的生命受到伤害。那里也讲到关于做伪证的处理，不要因为诬告让人被恶意重伤受到伤害。在二十章，我们讲到战争中所面临的各种处境的处理，在这一个最为严酷的一种环境中，生命面临最大威胁的环境中，仍然要尽量去尊重生命。可以看到这几章中对生命的尊重这一个主题一直延续，到二十一章同样如此，这是一个核心的主题，去尊重每一个生命。在这里或许我们如果翻看自己手中的圣经，有些可能分了一些段落，可以看到分成好几个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一些总结放在最前面，看似是好几个互不相关的内容，但其实这一章是一个整体啊，这一章都在谈及关于生命和死亡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读经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二十三节都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词汇，是这是一个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作为产业的地上你所要遵行的一些原则啊，这可以算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加薪的结构，让我们发现啊，这前后啊这一部分都是在关注同样的一个主题。尊重生命就是把这五个我们要谈到的不同的处境串联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线索。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逐个来分享这每一个处境都会以一个假设的情况开始，告诉我们如何提供一些适合的处理方式，让生命在这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一些尊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处境，是尊重无辜的死者。在这里提到的就是，如果发现有被杀的人倒卧在田野，又不知道是谁杀死他的，情况是发现有人被杀，但是不知道凶手是谁。在之前我们已经反复提及，杀人是一个影响最坏的事件之一，需要严肃认真的处理。常常一种处理方式就是杀人要偿命，但现在的处境是因为找不到凶手，正义无法得到伸张。这不只是一个对受害人家人的一个困境，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困境。在这样一个拥有血债血偿的理念下，这里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杀人者没有偿命，这样一个血债一直存在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没有能够去伸张正义，这片土地所有人民都会一起背负着这样一个罪债。这经文在反复提醒我们，一个无辜生命的失去是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一起来承担的。这是为什么这里讲述这样一种复杂的处理方式，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背后是生命的重要。那在这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处理方式，这里提到不同领袖的参与，有长老长老代表所有的民众，他们是民众的代表，还有提到审判官，审判官负责的是公平的断案，他们首先要来确定究竟这被杀的人离哪一座城最近，然后由那一座城来进行后续的措施。第五节这里也提到了祭司的参与这里特别提到说，祭司是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他们来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他们要处理一切争讼和一切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的话决定，他们是代表神负责判断是非的。所以是这些重要的领袖要参与其间，来决定这一个关于生命受到伤害的事情要如何去解决。可能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非常奇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要用一个母牛犊打折它的颈项这样的方式，一套很奇特的仪式，包括在它上面洗手，选择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点用这一套奇特的仪式来除去流血的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难理解的确很难理解，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也不知道经文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做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经文有提到说这样就可以使这流人血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究竟这里面有哪些因素虽然可能很难去完全理解，包括说有一些线索是缺失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做了一些目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其实并非是一个献祭的行动因为这里并没有祭坛，也并非由祭司来进行这样的操作，而是由民间的长老来进行，这可以说是一个有圣经学者说是一种转移或者驱除罪恶的一种仪式是通过一种仪式化的方式，好像在重演这个命案的发生一个无辜的牛犊失去了生命，通过这样一种仪式的方式尝试把这流血的罪驱逐出以色列人的土地。这是为什么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人耕种的地方，他是把罪首先转移到一个没有人烟不影响这种农作的地方除去这种罪恶可能带来土地出产上面那些咒诅，包括这里选择了一个没有劳作过的母牛犊他作为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同样可以是驱除这个跟这个土产相关可能带来一些咒诅。这个牛犊被仪式化的杀死，他是来承担一切的罪债。之后又提现这里面经文又提到一个洗手的仪式，这些长老要在这个被折断颈项的母牛犊上面洗手，代表 这个罪从以色列人中间得到洁净。这列提到是在一个有活水的山谷中进行，这里的意思也是水流可以把罪带去远方，离开以色列人的土地。这一切仪式都是在起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最后在经文的第八节，这里又提到关键不是这些仪式有魔力，而是需要得到神的赦罪。经文第八节说，从第七节开始，他们要声明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过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代表不是他们有意识要让这样的罪存在在以色列人中间。第八节说，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就是你救赎的，不要使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归在你的子民以色列中间。神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如此操作就可以得到神的赦罪，所以后面说这样他们流人血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可以说神提供这样一种方式，让这样的罪不用一直存在在以色列人中间，给他们带来咒诅，给他们这样一种方式让他们重新回归跟神正确的关系。我想这样一个仪式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帮助我们可以去理解他们的一些思维的方式，他们的一些仪式的特点。这里可能这样一个特别的仪式也算是帮助我们理解旧约律法的一些含义。这里通过一个礼仪在山谷中杀死母牛犊并洗手，解决了一个重要的民事问题，是有无辜的人被杀却找不到凶手的问题。而这背后涉及一些深层次的道德问题，是杀人的罪出现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其实这一个条例就让我们看到旧约的律法很难严格区分什么是道德律，什么是民事律，什么是礼仪律。曾经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去理解旧约的一些律法，但这里其实体现对以色列人来说，很多时候这些并没有清楚的界限，这是一个互相交织的体系。但重点是神给他们提供这样一种方式，让罪可以得到赦免。这个条例其实告诉我们神对一个生命有多么的看重，对冒犯生命的罪有多么的认真。整个以色列人甚至要为了这样一个事件行动起来，长老、审判官他们都要参与其中，为的就是让这一个罪、一个生命的问题得到处理。我想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样一种离我们很远的仪式很难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但我想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联，也帮助我们理解该如何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在新约的圣经中曾经提到过约翰一书，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憎恨也是一种对生命的冒犯。我想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我们不要让憎恨常常出现在我们中间，让这样一种态度、一种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持续冒犯存在在我们中间。甚至很多时候整个教会应当都参与其中，认真对待，尽力让这样一个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这需要领袖们的参与，甚至全体会众的参与，通过沟通带来和好，甚至也有可能通过教会纪律甚至开除会籍的方式来纠正这样的问题。我们如果说是真正看重生命，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付诸行动。我想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中曾经就有这样的例子，也有弟兄曾经在不断地冒犯其他的弟兄，教会为了整个教会的益处也建议这位弟兄离开教会去其他地方聚会。我想这样的一些原则其实是需要我们常常去考虑在我们中间的。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说是照顾别人的颜面，更是为了每个人的益处，真正去尊重每个生命，为了每个生命长久的益处。希望说这样一个原则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第二个提到的这样的事例是尊重女性战俘的一个案例。这里面提到第二个如果， 如果你去和仇敌作战，耶和华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你把他们掳去，你战胜敌人，抓获俘虏，并且你在这里看上一位女性的战俘，你在被掳中看见容貌美好的女子，就恋慕她，喜欢上她。面对这样一个处境，又该如何去尊重？这里面经文提到的是通过一个特定的流程让这个人成为以色列人家庭中的一员。其实在当时的处境中，当时的环境中，女性战俘可以说是一个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男性的士兵常常会通过暴力甚至性剥削这样的方式来压迫。强奸等案例在战场上并不罕见。而作为敌人，常常不会考虑到任何人道主义的精神，甚至会尝试通过这样对女性的伤害、强暴、杀害，作为对敌人最大的伤害和羞辱。像前一段时间关于哈马斯对以色列人恐怖袭击的报道中，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例。但是圣经是严格禁止这样的行径，并且要求对这样的人员有充分的尊重。其实这里十一节的经文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翻译啊，我把这里翻译成说，如果你在被掳的人中间看到一个貌美的女子，你喜欢她，那么你要娶她做你的妻子。其实在原文中，这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连接词那么，就是在这里出现在十二章的最开始。其实在原文中，这其实就是一些同样的连词，可以作为转折，可以作为一些这样的结果啊，可以有不同理解的方式。在这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中文的译本呢相对都比较一致，都把这个纳莫放在十二节的开头。英文的译本比如说 ESV 它就英文标准本，它就把这样个纳莫放在了这个十二节的中间。他说的是，你就可以你领他到你家去，那么他要剃头发修指甲。会看到这里面有不同的理解，究竟哪一个才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你要进行的做法。我在这里理解可能说是做法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你所喜欢的女子的时候，你不能对她有任何这样的一种剥削，你需要认真对待她，把她作为你的妻子。后面从十二节开始更多是一些描述来阐述你要如何让她成为你的妻子这样一种理解，我想在十三节的后最后的部分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证。因为这里说，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前面一切的措施都是要赐予这一个女性的战俘新的身份，帮助她摆脱被掳的身份，成为以色列人社群中的一员。她要成为一位妻子，这社群正式的一员得到尊重。这里包括剃头、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其实都是在表达这样一种含义，离开过去的身份，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并且这里也给他充分的尊重，允许他哀哭一个月。当父母过世的时候，有很多情绪上的考量，包括也是帮助他离开父母所赐予的身份，来融入到这样一个新的群体之中。在这一切都做完之后，这个男人才可以和他成亲，并且让他得到婚姻应有的保障。这里第十四节的讲到的内容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说将来你不喜欢他，如果需要跟他发生离婚的状况，你要让他随意离去，就让他和其他的以色列的女人有同样的待遇，说绝不可为了钱把他出卖，也不可以他为奴。他的身份已经转变，不再是奴隶，而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员，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最后这一点点关于因为你已经侮辱了他，可能需要一点点解释。这里侮辱原文的核心含义是身份地位变低，而非和这个性方面相关，所以和合本的翻译把这里翻译成玷污，可能比较容易被误解。这里讲的含义是，如果你选择要跟他离婚，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个没有依靠的人，让他的身份地位被贬低，所以你不可以进一步贬低他， 让他再成为奴隶。所以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你需要如何去尊重那些看似地位很低的人。这里就是既是战俘又是女性，是社会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人。而当时社会中最拥有特权这些强大的男性，需要真正尽到责任来尊重他们，提供保护，提供一个新的尊贵的身份，让他们不被欺负。我想这可以对我们有很多的反思。一方面，我们可以对男性的角色进行反思。其实在华人的文化中，男性仍然占据比较主导的一个地位，甚至在美国同样如此，很多也强调男性为主这样一种社会，而女性处于一种从属的角色。那这里我想经文的目的不是要说这样的一种体制的问题，因为在以色列人中间男性的确拥有更多的权利，但是如何使用权力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有这样的责任去尊重女性，有这样的责任去提供保护。所以我想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可以这样来应用，我们是不是作为男性给女性提供足够的尊重，尊重他们的感受，尊重他们的权利，而不是只是尝试去利用他们的价值。让你的太太去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你好像是一个家里的老爷一样享受一切的服务，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你需要去充分尊重他们，甚至让他们的地位得到提高，赋予他们尊贵的身份形象，这是神创造时候的心意。另外，我想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这个社会对很多边缘人士的处理。在我想一个类比，在这个社会中最不被尊重的人是谁？可能就是那些没有一个合法身份生活在这里的人，就像那些战俘一样，他们被认为说低人一等。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充分去尊重，给予他们一个真正被尊重的形象，这是神的心意，也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种原则来生活。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是尊重长子的权益。这里涉及的第三个处境提到，如果人有两个妻子，一个他喜爱，一个他不喜爱，两个人都给他生了儿子，但他的长子是那位不喜爱的妻子所生。这里只是描述有两个妻子的处境，不是去推崇有多位妻子。圣经中有各种负面的例子啊，讲述有两个妻子带来很多家庭的问题，特别是雅各的家就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例证。这里提到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有相当的处理的方式让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得到尊重。这里提到说，到了他把所有的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日子，这里指的大概是这位家主要离开他的位子，很有可能面临的也是一个死亡的处境。这是为什么说这里二十一章的经文都跟死亡有一定的关联啊，这里可能是一种隐含的含义。这里给他的建议是，不可以因为对妻子的喜好而伤害长子的权益，不可以把他喜爱的妻子的儿子立为长子，还在不喜爱妻子的儿子之上。这涉及对母亲的一些尊重以及整个家族的发展，所以不能让只是凭他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利益的分配。当然这样的长子的变化也并非是绝对的啊，我们也知道圣经中有一些例子，比如说雅各和以扫的例子，因为以扫不看重长子的身份啊，雅各也使用一些手段可以让这样的长子的身份得到变化。但是经文在提醒我们，面对长子情况的处理仍然要尽可能公平，不以个人喜好来决定。我想这个案例在提醒我们，我们对生命的尊重有些时候是需要在涉及几个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做到尽量的公平，不能厚此薄彼。因为有些时候凭我们自己的喜好作为判断标准，常常会过于看重一些人而伤害另一些人的权益。我们需要尝试去尽量做到公平，当然公平也并非每个人得到完全相同的对待。在这里我们看到 因为长子有更重要的家族延续的责任，他应当有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他，让他可以好好管理这个家族。所以这里面也需要很多智慧的处理，并非是完全一致的对待。那在教会中，在家庭内，我们也常常需要考虑到人性格特点的不同，恩赐的不同来对待。这是一个对每个人真正应当有的尊重。如果有些人比较小心谨慎，我们可能需要多鼓励他。如果有些人比较充满魄力，那可能我们需要去拽着一点他，帮助他更细致的去考虑。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的时候，我们需要在适合的领域培养，给予他相应的资源。所以这是我想这个经文可以给我们的应用，让我们去尽量在考虑公平的情况下，也仍然去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特点。第四个讲到的处境是尊重父母的权威。这里讲到，如果有一个人有忤逆倔强的儿子，不听从他父母的话，包括父母管教他以后他还是不听从，那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要给他一些非常让他面临非常严峻的一个代价。这里我想跟大家说，这里经文所处理的情况不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不是一个孩子淘气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孩子不听话，父母非常想管教他如果这样去应用，比如说这里提到把他拉去面临这样严峻的，这里是处死的代价，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未成年的孩子。这里提到的是成年人，一个成年的儿女不服从家族的一家之主，这样一种处境，包括他不只是不尊重父亲，也不尊重母亲，并且屡教不改，公然违抗父母的权柄。这里经文所涉及的处境跟现在美国比如说18岁孩子就成人，可有独立的思想是非常不一样的。这里更像是中国乡村那些氏族的管理方式，需要对这个家族的族长有充分的尊重，服从他的权柄。那这里所发生的处境就是一个儿子不听从家里族长的吩咐，这样就需要社群的介入来惩戒他。这里经文提到要去见本城的长老，长老要给一个决断，包括全城的人要参与到这样处罚的过程中，用石头打死他。这里看似是非常严酷的一个对待，但是的确有理由是这样严格的来对待这样的情况。这里首先提到的是这个儿子向这里父母到长老面前说，我们的儿子忤逆倔强，不听从我们的话，是个贪食好酒的人。可以看到他的问题不只是在家里面得到彰显，甚至在整个社群中是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是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人有这样的问题。包括这里提到贪食好酒更多是一些外在的表现，但他反映的问题是这个人缺乏智慧，不认识神。在箴言书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经文来把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最为重要的是，这里经文提到说为什么要把他用石头打死，是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经文中在特别在申命记中提到那恶的时候，常常指的是一个特别的邪恶，也就是悖逆神。所以需要对以色列众人做一个惩戒，让他们惧怕。其实在这样一个处理中，为什么对父母的不尊重有这样严肃的一个处理，是因为在申命记的其他的经文中也体现出尊重父母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和尊敬神是密切相关的。像这里孝敬父母是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并且涉及到可以在这个神所赐的产业，这个应许之地上可以长久的生活，是和全以色列人的命运相关的。在申命记的第六章也提到这样的说法，以色列人要教导他们的儿女，告诉他们耶和华神是他们独一的主。父母的教导是要让儿女去充分的敬畏神，所以不服从父母就是公然的违抗神，所以需要整个的社群处理，让恶得到解决，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父母的名誉、家族的名誉得以恢复， 而且可以免于父母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困境，一方面是自己家族的命运和声誉，一方面是这样一个悖逆的儿子。面对这样的一种处境，有些时候他们不得已需要做这样的选择，但是需要其他人的介入，让他们免于去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所以这里经文最重要的是一个对以色列人的警戒。我们如果去翻开整个旧约的圣经，历史中没有这样真正实施的一个实例。更重要的是，这是对以色列人一个震慑，让他们真的知道要敬畏神。所以这一处这样一个情况是提醒我们尊重生命，但不能去溺爱。对孩子的爱不是去溺爱他，不是去纵容他，仍然要引导他去真正敬畏神。因为生命真正的价值是永恒的价值，也包括生命的正直，这样一种生命才是有价值的生命。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尊重死刑的犯人。那这里提到，如果有人犯了该死的罪被处死以后，你把他挂在木头上，一个人犯罪被处死，并且用这种公开展示的方式来警示以色列人。但就算是这样，作为严酷的一种处境中，这一个死者，这样一个死刑的犯人，仍然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他不应该被羞辱，虽然犯死罪，他仍然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以在这里提到说，他的尸体不可留在树上过夜，必须在当日把他埋葬。埋葬是这个生命得到最后尊严的对待。虽然有这样的提醒，这样一种警示，但这不是一切，仍然需要有对个体生命充分的尊重。这就好像教会的纪律，如果一个人被逐出教会，作为对教会整个的一个警示，但是同样我们是充满尊重的方式来处理。为了这一个人犯罪的人的永恒的益处，为了他仍然能够回转归向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所以其实在这五个不同的范例中，我们都有看到神是如何去看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如何去看重那些边缘的人，在社会中最容易被欺负的人，如何去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一些公平的处理和对待，甚至也包括这里最后提到的，在生命的最后，不管人犯了多大的罪，仍然给他最后的尊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的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我想这不是一种要求，不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行，更重要的是这是神从始至终他的心意。神用他的方式在实际行动中来体现出他是如此的看重生命，是他为我们的生命他摆上了一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中就曾经引用了申命记这里的经文，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耶稣走上了十字架，他承担这样犯罪的咒诅，为的是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给我们带来生命。就好像这经文中所提到各种案例，我们就好像那些悖逆的儿子去违抗我们的父母，我们去公然的去违背神，公然的冒犯神。我们本应该像这律法中所说的，我们应当被处死，我们应当面对死亡的代价，但是并不是我们承担这一切，是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他像经文中所说的被挂在木头上，成为被咒诅的那一位，为的是给我们带来永生。他是如此的看重我们的生命，甚至他承担了这律法中一切的代价。我想正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有多么被耶稣被神所看重，我们的生命有这样重要的价值，以至于他愿意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正 正是这一切，我想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多么的重要，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有多么重要，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生命有多么重要。耶稣告诉我们这一切，也真的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认识，可以去走向每一个有需要的生命，真的把这样的尊重，把这样的一种爱能够带过去。希望我们是带着这样一种感恩之心，对耶稣所为我们所做的一种感恩，去尊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和每一个人相处过程中，真的能够给他们带去神眼光中他们生命应有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如此看重我们每一个卑微不配的罪人，你没有让我们迎接灭亡，而是给我们带来生命，你自己走上十字架，承担那咒诅，承担那死亡，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恢复在你里面应有的荣耀。就恳求你帮助我们活出这样荣耀的生命，也向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来彰显这生命有多么的美好，有多么的重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